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一集呢，在经过了一个激情的周末之后，我们临时在4月22号礼拜一中午12点敲了今天这一集的录音节目。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紧急接受我们求救的那个我们的来宾，你跟大家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好了。
大家好，我是变装小百科，就是也是一个在聊变装文化相关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叫我芭芭拉招娣，就是我在节目上面艺名。
对，招娣是一个粉丝页以及一档 podcast 节目，就是刚刚讲那个变装小百科的主理人。那个小不是小哦，就是小，大家自己知道是哪个字。然后这档节目一直还在介绍变装皇后，然后最近激情的周末主要是因为大家看见了我们的妮菲亚拿下 RuPaul 的这一季的冠军，所以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感动跟激动。但就大家有可能啦，就跟奥运的时候一样，就是那种一日球迷，就是看到最后决赛很兴奋的那一种。不过这个比赛其实跑了3个月一整季，而变装小百科就是那一个每一集节目看完之后都会跟大家报告那个战果的部分，所以今天要麻烦那个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过去这个礼拜感觉如何，你就是从4月20号知道消息啊等等的，这样
就觉得一切还是非常的不真实。因为从3个月前第一次看到妮菲亚确定进入这个比赛比的时候，其实就因为国外一直都会有一些消息会露出来，那时候其实就一直有看到消息是他好像会比到蛮后面的，但因为这一切的消息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确定嘛，所以就等于说这3个月来也是一路看着妮菲亚在比赛中的成长跌宕啦，然后一直到最终他最后拿下这个胜利，就到现在这一刻其实还是会觉得很不真实，就觉得诶，我们台湾的变装真的走到了这一步。
对啊，不真实齁。说明一下为什么让你觉得这件事情那么不可思议。
因为这一个比赛其实对于整个变装皇后的业界，或者是对于整个世界的 LGBTQ 社群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目。因为它从2009年开播之后，其实一直在传递非常多重要的讯息，然后甚至对于整个变装皇后的这个产业来说，它是真的把它从次文化带进了主流文化的这个范畴里面。那对于国外会一直来讲说它其实就是整个 LGBTQ 社群里面的这个比赛就像是一个同志界的奥林匹克一样。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一个奥林匹克非常重要的项目里面，例如田径好了之类的。对，就是会有很多国家参加的项目。对对对，然后参赛者竞争非常激烈的项目，然后我们在这个奥林匹克比赛这个项目里面拿下了金牌。
对，我看到你们那个就是节目的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你们有一个 party 就是一起看这个节目，那是在那个 Cafe Dalida 是不是？
对，它是这个 viewing party， 其实它是由就是这20年来在台湾一直非常努力推广台湾变装文化的一位 Cafe Dalida 的老板，他叫 Elvin。 那他这20年来都有持续的在台湾推广变装文化，然后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这个最终场的 viewing party 就是由他举办，那现场其实是在西门红楼，所以看起来人数又比较多一点。那其实很非常的兴奋，因为其实这就是台湾应该算是最关注台湾变装的这些观众们，大家齐聚一堂，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个时刻见证了妮菲亚拿下冠军。虽然说那个时刻大家都知道结果了啦，
对，但一起聚在一起，然后我看到还有彩带啊什么的，然后那个画面还是蛮感人的，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在看 RuPaul Drag Race 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以前的状态都还是大家自己在看，那很少会有一个场合让大家一起可以齐聚一堂，然后一同去同时去享受我们台湾拿下这个荣耀的那个时刻。其实因为我自己在去之前也有先看过，那对我来讲在现场那个感动的程度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你应该是这一季之前就已经有在看那个 RuPaul 的这个节目了，但这一季因为有台湾的参赛者在里面，那种有台湾人在里面然后跟没有的时候，那种这一季看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就因为妮菲亚她在台湾发展其实也是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长期以来也都有持续的在关注台湾的变装文化，所以对妮菲亚也算蛮熟悉的。那一直到她2002年决定去美国发展之后，其实就一直非常期待说她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入选 RuPaul's Drag Race 这个节目。那一直到她真的确定她进入这个节目，其实就对台湾的整个变装产业来说，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里程碑。
2002年去美国之后，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些不同的表演嘛，我们之前的集数有听他说到一些，但真的登上这个节目然后出场的那第一集，就是那个很多太阳眼镜的那个造型，然后出来之后，然后以一个焦黄的身份 banana 的身份跟大家见面这样子，然后你就开始了每两集，然后就用一集 podcast 跟他讲解一下节目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对我来说，我节目一直以来都有在重新的 review 就是 RuPaul's Drag Race 这个节目的内容。那对我来讲，是因为真的是妮菲亚上了这个节目，这个意义完全跟之前的级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也想要让我自己可以记录下这一切，就是每一集看完 RuPaul's Drag Race 的这个心得，然后还有这比赛的内容，那也希望可以及时的可以跟台湾有在关注这个产业或者这个文化或者这个节目的人分享。对，
对，我觉得你就好像球评哦，就是在那边讲解那个每一个关卡等等的那个各自在比些什么，然后难度是什么，稍微为那个还没有看过这档节目的大部分的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是怎么比的，然后它是用什么样子的关卡或是制度来淘汰每一个 drag queen， 然后要进到最后 final three 那个过程是什么。
其实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其他美国实境秀的节目，其实这个节目是从2009年开始开播的。那这个比赛的形式其实就像是一般美国那种传统的实境秀，就是会挑选14到16位的参赛选手，然后来这个节目进行这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内容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以前有看过的像超级名模 Sandstore 啊，Project Runway 啊，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美国那种竞赛型的实境秀节目。那我觉得 RuPaul Drag Race 就是把这些所有实境秀节目的内容集齐为大成，因为大家所在这个之前刚提到的这些不同的参赛实境秀节目里面的这些挑战赛的内容，其实全部在我们的 RuPaul Drag Race 里面都看得到。像它里面的有非常多的关卡跟他们的挑战赛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这些其实也都是在的要去挑战这些参赛选手，也就是这些变装皇后能耐。举例来讲，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像是要自己的做衣服，就像 Project Runway 那样，然后还有很多像是时尚的挑战赛、走秀的挑战赛、演技的挑战赛、喜剧的挑战赛，那这些其实都你很难想象你要在一个实境秀里面节目看到这么多元的元素。
对啊，我想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才可以什么都会耶。
对啊，但这其实也是显现出来，就是其实这就是变装皇后所需要具备的技能，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以变装皇后来说，它还是有切分成非常多不同类型的皇后，那只是说变成你到这个节目上面，你可能就要变成是一个非常全面型的变装皇后，你可能就要去每一项的技能都要有涉略，而且这些涉略可能都不是只是蜻蜓点水而已，你还是必须要有具有一定的专业度，然后在这个节目去能够让 RuPaul认同。
对， RuPaul 解释一下 RuPaul 的神圣地位，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RuPaul 其实就是把这一切让这一切发生了的，我觉得会把它称为整个变装皇后界的圣母皇太后。
没错，
就是你不能够去抹灭，就是过去其实在整个产业的推展上面还是有非常多前面的皇后们就是在努力着，但 RuPaul 的确是在当时当下那个天时地利人和，他自己去做了这个节目。因为 RuPaul 他现在我觉得已经快70岁了，那他当时是也是 害他真的是圣母皇太后等级的年纪了，没错。对，老佛爷了，老佛爷的那种年纪。
是是是，
对，然后他出生是在亚特兰大，那他在亚特兰大就是长大，然后就开始决定要做变装之后，他就到了纽约。那一开始也是跟一般大家可以想象的变装皇后的发展很像，就是他就是一开始是在纽约的夜店就是做表演，那渐渐的就是打出了知名度，那他帮自己创造了一个很鲜明的branding， 就是他就是成为一个 supermodel。 所以那为什么就是在RuPaul Drag Race 里面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要去打造自己的品牌这件事那么重要，因为其实 RuPaul 就是因为这样子走到了目前。那因为他因为这个 branding， 然后他有机会上了各大美国的主流节目，像是 NTV 啊，然后开始有一些自己主持的节目，那渐渐的在流行的文化业界里面打出了自己的知名度之后，他就决定要来自己做一个自己的节目，做自己的变装皇后选秀节目。所以他在2009年的时候就创造了RuPaul Drag Race 的第一届。对，然后接下来就15年后这个节目已经到了第尼菲亚这一届就第16届了。那但这个节目也从一开始在小小的电视台，那时候一开始的串流的合作的那个电视台是 Logo TV， 大家根本可能也都没听过，但是他现在是跟 Paramount Plus 跟 NTV， 其实就已经走到大家主流流行文化大家的眼前。那他在现在 全世界也大概有15个国家有自己的 Drag Race 的版本。
嗯，
对，所以就是完全的已经跟当时是完全不同以往。
嗯，招娣真的是小百科耶，好厉害哦。随口一问就是可以就是人体 百科全书这样子。对，所以意思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然后入选的这些14到16位 Drag Queen， 他们要接受不同关卡的这样子的考验。除了 RuPaul 之外，其实每一集来宾可能也都会因为关卡的不同，可能会有世界知名的造型师啊或等等的这样的老师，然后在那边做奖品跟选品这样子。所以每一个 drag queen 就是要接受不同的挑战这样子。我觉得一般人并不一定知道为什么 drag queen 要什么都会，就是要会做衣服，然后要会对嘴，然后还有唱歌，然后这次还有写作，是不是？这些关卡你在看的时候，哪一些是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是觉得哎，这个我可能没想到说竟然要考这个？
应该先回到就是在谈变装皇后的艺术本身，因为变装皇后大家可能大家一般印象初步看到她可能就是一个表演者，然后在舞台上面可能对嘴表演而已，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喜欢变装艺术的人来看的话，其实变装它是一项去透过变装这个形式去表现出你想要呈现的艺术形式。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每一位变装皇后她其实都是一个艺术家。那你要去表现任何形式，其实透过变装这样子这个框架，你其实就有很多你想传递的不同的内容。有些人可能是要传递喜剧相关的，那他想要透过他的变装去呈现他的社会观点。所以这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挑战赛的类型，跟看到不同的比赛表现的类型，其实就是因为变装它是一项一个框架而已，它其实是一项表演的艺术形式。那大家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它，其实就会回到每一个变装皇后这个艺术家的本身。那这个比赛里面对我来说，就一直以来其实这已经毕竟它已经发展了16季，所以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固定会发生的一些固定的挑战赛。举例来讲，就是每一季其实都会有一个叫做 Snatch Game 的挑战赛。那 Snatch Game 其实在里面的内涵来讲，它就是一个模仿大赛，就是这些皇后呢，他们必须要去挑选一个自己想要模仿的明星或是一个形象，然后在这个比赛的这个挑战赛的内容之中，就是要跟 RuPaul 去做互动，但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你要让 RuPaul 哈哈大笑，你才有机会拿下这个挑战赛的冠军。对，那对我来讲，这个挑战赛就是一个非常 iconic 的 RuPaul 里面的挑战赛，因为它就是等于你去挑战了这些皇后的一些即时喜剧的能力，那还有包含你要怎么样去跟 RuPaul 一些接球丢球，你有办法好好的去做一个应对。那像这一季尼菲亚就是在这个挑战赛表现的非常不好，对，就是对，他在这一集原本是有可能要差点被淘汰
哦，天哪，
对，所以这个挑战赛其实非常难啦，就是你因为它是一个即时喜剧的挑战赛，那当然还有像是每一季也都会有的 BOD 挑战赛，就是舞会挑战赛，那这个挑战赛也非常难，是因为它就是要挑战皇后的设计能力。那这个难的是难在于说，就是你要在，因为他们每一次录影都是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可能让他们准备这个挑战赛的过程也是只有两三天而已，但是这些皇后就是要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去准备三套衣服，然后去符合这个主题，然后而且又要根据他们所提供的这些衣服的素材去打造一套，做出一套就是符合他们要求的一套定制服，所以就是要在两天内完成。那像这一季的BOD 挑战赛，就是妮菲亚拿下了冠军，就是非常厉害，所以就我就举了这两个妮菲亚表现最好跟最不好的来跟大家举例说明。对，
其实我看就是大家很多人有在看比赛的都会分享一些环节，是他们认识到皇后除了外表的造型跟他表现出来的表演之外，很多人会读到或是看到在节目里面呈现的这些皇后的内心，这样子就是他们怎么样踏上变装之路，或者在变装之路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重新看待自己，面对自己，或是发现自己的很多比较大家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子。这也是妮菲亚这一次在节目里面很多人会谈到的一个环节。要不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内心的部分，这一次大家是怎么认识妮菲亚？
是因为还是会，我觉得还这个部分如果单谈妮菲亚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可惜，是因为其实这个节目一直以来它都是想要让大家更了解变装皇后的所有一切。那对于变装皇后来说，她一直都是在这一个 LGBTQ+ 里面的这个社群里面，他们都是最前面在替大家争取权利的一个角色。那所以对于过去在美国当下的那一个社会环境，也的确可能就是像现在台湾这样，对这些变装皇后并没有那么了解，甚至对他们在做的事情也没那么理解。所以其实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节目的所有的形式，然后让大家更了解变装皇后的每一块，甚至是他们的心路历程这一块的过程。那其实在每一季的节目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特别会去谈一些变装皇后不同的心路历程。举例来讲，像是之前在节目前几季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可能都还没有那么接受跨性别的变装皇后，那到后面这几季美国的社会或是这个社群开始去接受这些不同样貌的变装皇后，包含跨性别这一块的。所以像是在第十四季第十五季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节目里面有非常多跨性别变装皇后的角色在谈论他们在接受自己的这个过程，甚至是以他们跨性别的身份在做变装皇后这一个的心路历程。所以这都是这个节目一直很想去强调的事情。那回到就是这一季我们妮菲亚在里面的这个角色，其实大体上面是大同小异的，因为其实参加这个节目的压力，心理压力就是会非常非常大。那很特别的是因为妮菲亚在这一次里面一直有去提到她是一个亚裔，去身为一个亚裔的角色，然后进入这个白人为主的这个流行文化产业，那他是怎么样去从他过去的不习惯，然后不适应，一直到他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接纳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妮菲亚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他心路历程转换，然后最让人能够以一个我们都是亚裔的身份来看的话，是能够深深体会跟能够有共鸣的一个点。
对对，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一件事情。意思是说，变装皇后本来就是在整个社会里面，她原本就不在主流这个道路上面。意思是说，她可能在美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她就算那边够开放多多元，但是变装就是一件以前是次文化的事情，而现在她可能也不一定真的被大部分的人理解，或是说她被放在所有人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这是现实嘛？那我们一个来自于亚洲的人去到美国，然后在他们的不是那么 main track 的这个 track 上面，然后还要理解那边的游戏规则， 或是说在他们的审美观之上，但表现我们自己，但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元素有哪一些，这一些如果自己没有很清楚的理解或是说享受，或者是融入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的话，其实当你站上那个舞台要去跟大家说你是谁，而且被人家接受或是听见你的故事，听懂你想要说的这一些美跟细节的时候，这个是每一个环节我觉得都好挑战哦，从里到外，然后它又是来自于亚洲，又是 来自于台湾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在纽约见他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觉得哇，真的很不容易耶，就是一个人然后在那边，当然可能带着他的同伴，但是要在那么大的舞台上面表现出自己，然后要有一个自己的 brand， 这些事情其实需要仰赖很多的功课跟思考吧，我猜，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就像刚刚自信刚刚讲的，因为以一个台湾人然后只身到纽约，然后而且又是在美国的 Big Apple 这么这么难的一个城市，然后纽约又是在整个美国变装皇后的产业里面算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几个城市之一，所以那时候当尼菲亚决定要去纽约，然后要在那里闯出一席之地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都会蛮祝福的，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其实也会蛮担心的，因为纽约真的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像是在过去的这个节目里面，从纽约出生都会觉得说自己是最优秀的皇后，因为她是来自于纽约，所以纽约就有点像是台湾的天龙国吧，就是变装皇后界里面的天龙国，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很高的自我认同，在那边会提到说我是来自于纽约的皇后。那我觉得其实妮菲亚在纽约发展的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其实完全没有让台湾丢脸，因为在上节目之前其实他就拿下了纽约一个非常知名的地下的选美比赛的冠军嘛，就像其实就像是自信在节目其实也有访问过他的，就是他说他只要去比赛他一定都会拿冠军这件事情一样，所以那时候其实在纽约是还不知道他拿进去 RuPaul Drag Race 之前，知道他拿下那一个Ballroom 的冠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感动了，就觉得哦天哪，他已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纽约拿下了一席之地，对，然后已经让纽约的这些当地非常有名的变装皇后认同他，尤其是我记得在那个 The Mother 的那个最终的总决赛的一个评审，他其实是RuPaul Drag Race 第九季的冠军，他叫 Sasha Velour， 那他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皇后，因为其实他就是一个把艺术跟变装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位变装皇后，那他在当时看完妮菲亚的总决赛，就是在那个比赛决赛 的表演之后，他其实甚至还站起来替妮菲亚鼓掌，那对我来说那就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了，因为我们台湾的变装皇后被这么厉害的iconic 的 legend 的就是美国变装皇后所认同，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觉得很感动。
对，我想对啊，进一步问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会看到决赛的时候他以那个珍珠奶茶装出现，但其实他在这三个月一直很多时候他运用的这些元素或是美感或是文化等等，这些其实很多元的，而且好像都有他自己的理由跟诠释，不是那么直接的就是一个把什么东西搬上台而已这样子。这部分你作为一个长期看变装的一个的粉丝也好或是专家也好，你怎么看到他运用这一些元素，因为这很可能掉入你知道那个刻板印象或是说文化挪用啊或等等的，所以你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一季的表现怎么样？
我觉得以他这一整季以来的呈现来说，我觉得就是以他整个表现出来给观众看的这些所有东西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棒。就像我刚刚可能有提到的，就是变装其实它就是一种你身为一个艺术家的角色，你想要呈现给观众什么样的面貌，以及你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那在过去的这个比赛之中，其实每一个皇后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只是说你传递的这些讯息是深的浅的有没有意义的而已，就是有时候你可能只是 像举例来说，像是在第十二季那时候，美国刚好是在谈 Black Lives Matter 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在节目上面所有的黑人参赛者，不管是在他们的衣服或者是在他们在舞台上面的那些表现，其实都会一直去强调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第十三季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在那个期间，那时候的冠军皇后她叫什么，那时候还有在舞台上面有穿了一套衣服，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她是一套白色的套装，然后她在上台前，她在走上舞台前，她就是以一个投降的姿势走到舞台，那转身之后就看到她用红色的钻镶出了 一段字，就是 say their name，就是说出他们的名字，就是他想要去传递，就是这纪念这些可能过去被就是被杀死的这些黑人们，就是希望大家要记住他的名字。那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有力想要传递讯息，透过变装去传递他想要讲的讯息的一个例子。那其实变装就是像这样子，非常自由的，非常多元的，你可以去讲任何你想讲的事情。那回到我觉得妮菲亚在这一季去做的事情，就是她，我觉得她有意识的想要去把台湾做进去她所有的变装里面，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刻意，是因为她本来就是台湾人，其实她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都跟台湾相关，所以对我来说更好看的是，我们身为一个台湾人的角色是很开心的，很自由的去看他想要用什么样的形式去玩这些东西。但这个可能对于非亚裔的角度来讲，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好像在看博物馆，或者是就是看什么特别的秀，然后就是每一套都会你知道吓到他们，因为这都是他们所没看过的传递的形式这样。对
对对对对，你说的非常非常准确。我因为我这两天也是我在看社群大家的反应嘛，尤其是台湾这边的大家，然后我也在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想说到底就是感动的部分是什么，或是感受到是什么。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每次有这种国际上面的场合，然后大家要看待台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难之又难的一件事，一个是政治现实，另外一个是我们真的太自由了，太奔放了，意思是说我们连一个国家一个认同其实都还在变动当中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具体的符号，我们连哪一个国旗能够代表我们，其实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想法，这是一个没有一个还没有 fix 的一个群体，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等等的。所以当我们要去跟人家表现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种选择，你不会跟其他很多亚洲国家的人在国际舞台上面的时候，你要穿一套传统服饰代表你自己，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他们的所有的文化元素都已经有答案的了。可是对于台湾来说，我们要选择怎么表现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说自己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相较弹性跟自由的地方。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这就是台湾，就是那个自由跟多元其实就是台湾。如果我们很刻意的要符合国际上面的游戏规则跟刻板印象而选择某个片面的我们的时候，其实那好像就失去了就是作为台湾人的这个特色，就是我们的多元跟自由跟奔放啊等等。所以我觉得变装皇后这个比赛反而是真正能够就是让大家认识台湾的比赛，因为它没有固定的答案，然后它比的就是你怎么诠释美跟文化跟内在这件事情，然后你怎么用你的创意去呈现它，以各式各样的表演的talents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元素，衣服啊化妆啊等等的，它是没有框架没有固定游戏规则的。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反而台湾的这个多元跟自由变成一种优势，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一个关于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好像也都可以，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方式做，你要珍珠奶茶但是是用乌龙茶还是红茶什么都可以乱讲。对，所以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要跟别人说我们是谁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很刻意的去符合你知道国际上面的规则，然后扮演我们的角色，但很庆幸就是 我们的妮菲亚，然后我们的变装皇后在这样子的舞台上面的时候，她没有做这件事情，她是跳跃大家的想象，然后去跟大家说这是我的故事，然后我们是谁。我觉得这是我这次学到最最大的一课，这好像也只有皇后才做得到，是不是？
对，我觉得刚刚就是之前讲的这一段非常的好，因为其实说认真的，我们过去一直想要跟国际接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感觉过去都好像会非常的刻意想要用什么样的形象去符合大家可能我们自己所想象我们想要的台湾人给让国外看见的样貌，但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嘛，其实我们就是台湾人啊，我们做所有事情其实都是代表台湾的。那对于这些不了解，过去不了解台湾的人来说，其实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任何事情都是在跟台湾相关。所以就像是这次妮菲亚在那个舞台上面所做的，他也有做了非常多有跟台湾相关的，那有跟很多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相关的。其实我觉得那都再的去代表，就是台湾就是一个这么自由多元融合各种不同文化的一个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可以让这些国外的观众们可以去了解说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每一次妮菲亚的嘴巴里面讲出台湾这件事情的时候，那都是超级无敌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就非常非常的认同他就是在这一块土地所长出来的样貌，然后所以他才拥有这样子的创意跟自由去可以在舞台上去做这件事情。
嗯，他就是比赛结果揭晓之后，他在他的那个以前叫做 Twitter 现在叫 X 上面，他写了这一段文字，中英文版本，那我念那个中文的。他写：献给我爱的岛屿，鲲鹏展翅，鸾歌风舞，我来自台湾，变成台湾蓝腹鹇，飞往异地，展开翅膀，让陌生看见自己的羽毛。我是台湾人，这是送给我爱的土地，没有土地我长不出翅膀，就是他写的 这一段话，短短的，但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了。对，没有土地长不出翅膀。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意思是说，很多人可能因为这样子一个台湾人夺下国际比赛的冠军啊，这种你知道，看见的，或是至少我觉得短期的认可了，就是变装皇后或是多元性别认同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没有土地长不出这样子的羽毛，这是一个长期的台湾变装皇后的一个土壤，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变装皇后。妮菲亚只是台湾众多的变装皇后之一，也不只有 RuPaul 这个比赛，不只有这个舞台，我们一直以来有很多的变装皇后在各式各样的舞台上面其实绽放着或是诉说着他们的故事。有机会让大家用这个比赛的时间点认识一下台湾，其实在台北也好，或是台湾各地也好，这样子一个变装后的圈子，它长得是怎样。变装小百科其实一直以来想要跟大家沟通这件事或介绍这件事情，这边你会怎么告诉大家其实在这场比赛背后台湾是一块怎么样子的土壤给这些皇后们？
应该说就像是这个节目很多的皇后在比完赛之后都会说了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那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如果喜欢我们在节目上看到这些皇后，那你应该要先去支持说你们当地的 local drag， 就是一定要有你们去支持这些 local drag， 才有可能有更多像是RuPaul Drag Race 的这些皇后可以出现。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大皇后们都是凭空而降的，不，他们都是从每一个地方每一块土地而长出来的。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文化，如果你们没有你们去支持他们，那你是看不到这些人走到这么前面的舞台的。所以他们都会强调说你一定要去支持你的 support 你的 local drag 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变装的产业一直以来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因为我觉得自己虽然说我自认我没有观察那么的久，我真正其实真的开始去关注这些变装议题，然后看这个节目其实也是2018-2019的事情。那在这过去的期间，其实台湾变装皇后的发展历史已经非常的久了，对，从1990年代开始。那其实这20年来的时间，台湾的变装皇后的发展其实一直以来都蛮辛苦的，因为它就 不只是不被主流文化所待见，我觉得甚至它在我们自己的 LGBTQ+ 社群里面，它都是一个不是主流的声音，甚至是相对来讲在这个已经是次文化里面，它是次文化里面的次文化。对，所以我觉得它一直以来困境都没有那么的被大家所待见。那这二十年来大家这些喜爱变装文化的人，然后愿意去推广变装文化的人，他们都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那也是花了这二十年的时间，才让我们台湾从台湾这一块土地，然后走到了美国的这个变装的最大的殿堂，然后拿下了这个桂冠。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惊人，而且是就是台湾很常发生的奇迹，就是我们很常会有一些什么你知道隐形冠军啊什么奇迹，台湾就是这一个就是你知道 miracle place， 但是就是又是一样的故事。对
对对对，啊对啊，其实所谓奇迹后面其实都是一步一脚印啦，就是每一天这样的。我们节目之前其实大港那一集大家也听过宅基宝贝的声音，然后如果看过之前在报道做的访谈的话，其实我们也介绍过很多变装皇后的故事啊等等的。台湾从台北高雄其实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表演场所，给大家一个 tips 吧，如果大家平常想要去支持或是跟这样的 community 互动的话，能够做些什么事情。然后我知道像 Cafe Dalida 是一家做蛮久二十年了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场所跟一个场地，像这些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 guideline， 就是我们要怎么开始认识他们或是看他们的表演呢？
就是支持变装皇后们，就是先去最简单一件事就是先去看他们表演开始。其实这几年来台湾的变装皇后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在各式各样不同的地方开始做表演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其实因为也不像是过去只局限在可能跟同志相关的夜店，其实现在在一些可能一般异性恋夜店的场合，其实也都可以看到他们会愿意邀请变装皇后去做表演。那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可能像是台北高雄几家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酒吧，那还有台中啦，对，然后像台北的话，就像刚刚之前有提到，就是咖啡达利达，它其实可以说是全台湾变装皇后的home吧，就是他们的最大的娘家，就是所有的皇后们几乎最早都一定会是在这边开始出道，它是在西门町的红楼那边。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先开始出入手去认识变装皇后的话，我觉得咖啡达利达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地方，因为那边的不管是场域啊跟皇后的距离其实都没有那么的远。那另外在西门还有另外一间酒吧跟夜店叫做 Locker Room， 那大家也是可以去那边看看。那另外在信义区有一间比较大的夜店叫 Bells， 那它也有变装皇后在那边固定有表演。那另外还有像是塔布啊，就是女同志的夜店，他们其实也固定都会邀请变装皇后去做表演。那另外在台中的话，就有一家比较老牌的同志夜店叫城堡，它也是固定大概一个月左右会有一次的变装皇后表演。另外在高雄的话，就可以到红砖地窖，还有像是最近也很常邀请皇后去表演的红迷，就是红迷餐酒馆。那这其实都是在台湾比较大的城市里面可以看到变装皇后表演的场域。那要去看变装皇后表演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带上你们的热情，就是你们的尖叫声跟掌声，这是一定的，那就是展现出你们对他们的支持，还有他们也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表演。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小费文化。在台湾的小费呢，记得不要拿你们的零钱去丢皇后，就对，因为他们
真的会有人做这种事吗？用零钱吗？
没有，因为可能就人家他就今天钱袋不够啊，就真的没有纸钞，所以他们就真的只能很想给，那怎么办？那可能就真的只能给零钱，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记得最好是不要，就是不要给零钱，因为拿东西砸他们其实不太礼貌。对，所以最好的话其实就是给纸钞。对，那一百不嫌少，那一千不嫌多。对，就是你不一定要每个皇后都给啦，你当然是可以给你 当晚你觉得你表现最好的皇后。那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支持每一个当天在表演的皇后，因为其实这些皇后们表演的成本都非常高，你看从她的妆到她所做的这些衣服其实都要花费非常多的成本在里面，所以他们可能一场表演也都无法回本，所以你们的小费支持还有你们的热情支持才是能够有机会让这些皇后持续走下去最大的动力，因为没有观众其实就没有皇后，所以还是需要所有有兴趣跟有希望能够继续支持的人们你们继续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支持他们，他们才有可能往前走。对
对啊，然后大家就是我有看到皇后现在有时候有数位支付，所以蓝配啊什么好像也都 OK 这样。对，然后记得那个 follow 那个对follow 一下，要记得 follow 那个变装小百科，所以你平常就会知道很多关于这个社群啊表演啊等等新的知识。我最后很好奇耶，就是招娣你为什么这么对这个事情这么的投入，或者说
文化。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是先从看 RuPaul Drag Race 开始去认识这个变装文化。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它对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其实过去身为一个男同志，我觉得在台湾的这个 LGBTQ Plus 的社群里面，其实会一直会找不到自己的一个定位吧。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华人的同志圈来说，我觉得我们一直会去强调阳刚的男同志文化，但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好像一直都不是一个这样子的角色。那就对我来说，你要一直去符合这些主流的印象，其实会一直觉得对自己会很没有自信，然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那我是一直真的看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找到说哎，其实我是可以去拥抱我自己的阴柔特质的。那每一个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同的样貌，那它其实都有可以被存在的意义。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从这一个节目里面，从这个文化里面去找到我自己的自我认同。那我也希望说这个节目或者文化可以带给更多像我这样子可能过去有迷惘，或是在未来你可能找不到方向的人们，你们可以找到一个你们自己的栖身之地，找到一个属于有一个人可能跟你们一样，那找不到自己要什么，但是你们可以从这些看到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人们，然后找到一块你可以去认同，然后你可以去模仿，甚至是未来想成为的形象。对，
对，谢谢你的分享。我知道我们已经占用你太多时间来录太长了，但我最后还是要啰嗦说一句，就是请大家跟着妮菲亚在开心，然后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转传这种说台湾之光的所有的大家，也请跟我们一起记得，就是除了舞台上除了镁光灯之外，其实还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人，他不一定可以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然后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着或存在着，还有很多很多的灵魂都还在寻找方向或是迷惘甚至受苦受难。这个不限于台湾而已，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即使是在台湾，我们看似好像我们诞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冠军，可是其实在很多很多的角落，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的简单，就是好好的舒服的做自己。这个不一定只是因为性别认同，还是有社会中许许多的框架。所以如果我们都觉得自由多元弹性的可以让大家可以表现自己，这是台湾的特色之一的话，那这块土壤或这块土地的那个营养开放的部分需要大家一起来创造它。这个我觉得是除了拍手之外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身边的人或是自己啊或等等的，或是在网络上面大家以后的留言或是按赞或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需要大家好好做到的事情啦。对，不好意思，我中年男子比较啰嗦一点。
不会，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一起要来好好的把这块土壤灌溉的更加肥沃。如果大家没有灌溉，我们就是只能这样。
对，我觉得能够被大家看见的男同志、女同志、性少数，我们都已经是幸运的了。所以我们 可以跟大家一起多做些什么，也容我们再多啰嗦一些什么，这样子。对，非常谢谢招弟今天的那个时间呢。谢谢，我昨天跟你求救，然后你就跟我们一起录了，这样子。然后呼吁大家赶快去 follow 那个变装小百科，然后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记得抖内变装小百科也可以抖内我们，然后单笔捐款或定期定额的方式都可以，这样子。谢谢你今天的时间，谢谢招弟，
谢谢大家。